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。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。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。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稍稍的在，菩提心上面安住一下啊。那今天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本身传里面的故事。这个是没旁人不切，就是真理的，就根据很多经典里面的故事呢，把它就汇集到一起，然后就变成释迦牟尼佛广传。就《白莲花论》这样讲的，里面有很多这些种公案啊、故事这样子。然后苏打基堪布翻译的，里面故事很多，一共加起来大概有100多个吧，100多个。所以第一，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呢是一个就是布施的这个部分，今天选取了几个故事。昨天、前天我们那入心论的修行当中也讲到就是供养这类，这今天在这里呢，我们做布施的部分的一些故事、公案的部分的讲解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讲解，就是根据书里面的故事，我可能不会一个字一句的就把所有的东西就是内容都念下来。但是大体的故事，然后我可能会加一些，我想说的一些内容，所以它不完全是一个，读的内容，就可能穿插一些就是，点这样子。所以，如果诸位想看原文完整的话，你们就看这个，《释迦牟尼佛广传·白莲花论》，这个里面有所有的内容。你们的那个哦，很好，有些可以听到声音，吃饭的声音吧，应该是。然后这个第一个故事是说，在很久以前呢，也是在鹿野苑。上一次我们说了，鹿野苑在Varanasi， Varanasi 是印度教的一个圣城，很非常有名的。佛教的很多故事也跟 Varanasi 有关系。有很多历史上的朝代国王啊，很多就是在现在的那个广元城那边的一些故事，也是跟瓦拉纳西的国王的一些就是连在一起的一些故事。然后瓦拉纳西圣城就是在印度教里面是好像是比什奴Vishnu 应该是就这他的这种的圣地，所以很多人去恒河边呢，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，把就是用火来焚烧， 再然后把骨灰撒到这个恒河里面。瓦拉纳西是他们很多人修行印度教的人的理想的地方。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去过瓦拉纳西，到现在为止都有很多举行这种的，每天都在举行这种就是丧葬的仪式呀，用火来烧的呢，随处可以看到。有一些是沐浴在里面呢，有一些就是很多种的新活动，但是现在这个条河呢也受到很多污染嘛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发生在瓦拉纳西不远的地方，就是鹿野苑，也是佛一转法轮初次讲四谛法轮的地方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呢，过去，所以这里面是说，他曾经在这某一世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一世，在鹿野苑这边当国王，所以他当时呢，就是统治这个国家呢，就是民众富裕安乐，没有疾病、灾难、战争、灾荒这种，所以他呢，就是有很喜欢做善事。以大慈大悲的心去照顾民众，然后常行布施种种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所以人的一生一世不可能就很少有，就是一直都非常太平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这样子，就是相对比较少的。所以后来呢，也是整个社会国家遇到百年不遇的这些灾荒，灾难这样子，所以。尤其有一些过去的时候，就是有疾病是一个危险，传染病之类的。然后另外一些是因为过去完全靠天气，自然的天气，如果有洪涝灾害，有时候有这种干旱不下雨的一些状况，有一些农民就是快要丰收的时候，有这个大的这个龙卷风也好，冰雹也好。就还没有完全成熟，快成熟，就是如果勉强割的话又太早，这样的时候如果遇到冰雹这样子的话，那也当然就是非常的不容易，一年的这种收获收成或者是一个季节的收成，这些被没有了，就有些地方可能一年一熟，有年两熟，这样三熟都很难了。所以这样子，还有就是遇到兵荒马乱，这样子也是很麻烦。所以当时呢，遇到这些时候呢，整个社会就比较难，就情况比较困难。那所以这时候呢，民众当然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或者是来去寻找国王。国王呢，就是把一些原先准备的，他们都有储备的粮啊，有些应灾应急的那种装备嘛，这些都分给其他人，国库、粮库这些。打开以后来帮助渡过难关。过去的时候就像蓄水池一样，干旱的时候蓄水的池里面的放出来以后，就是整个一年都可以流转，运转的良好。过去有些寺庙也有这样子，藏地寺庙呢，因为有些人去世了，后来把这个田产呢，这些就后来没人了，或者是全部怎么怎么样，把这些供给寺庙。所以寺庙后来就田产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但是多了以后呢，他们也就就把田产呢租给其他的人，还有一些是寺庙也有那种的，就是粮库，专门为了应急的那种粮库，在藏地，就其他地方这种可能比较少见。所以，如果遇到一些青黄不接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呢，去寺庙里面呢，就是以合理的某一种的方式，就是做一些借用啊。到时候以一样的方式还，或者是多还一点，这样子它有那种类似于银行的一种的作用。过去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故事本身的时候呢，就是说这个，国王呢把一些储备起来的这些物资财富呢，就是找了一些精于这种的计算筹划的人呢，然后给每一个人分一些口粮，但是因为，如果是 一年当中要维持的话，其实他们的这些库存还是很有问题的。所以他们呢，就是每天每个人分的一口粮，就是一顿饭的食物。所以说当时呢，当然国王的话就是领导整个国家很重要，所以他呢分两口，就是吃两顿饭吧，大概那意思。然后但是当时呢，就是有一个婆罗门呢被漏算，就是国民呢就是来各个地方领取的时候把它漏掉了。然后国王呢就说，那我就愿意把我的这一份呢，就是把这个漏记的这个人呢与他分享。所以这样一弄的时候，他就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，就是每个人只吃一顿饭来维持生计。然后因为这种是一种善行嘛，他如果是基于各种就是过去的国王那个尊敬的程度不是一般的。可能现在一些社会很难知道的，就是过去如果没有生活在国王的那种的社会下面，所以在那样的一些社会上面呢，大家从小，因为他不是三年五年就不见，就是换领导了，或者是在各其他地方就是五年八年十年就换一个，不是这样子。他可能你从小出生的时候一直到，如果他的当然也有生老病死，要有一些家族人脉的替换啊之类的以外，大体上面他们就是你从小看着不是他就是他的儿子，或者就是他的孙子，就或者是叔叔舅舅之类的，基本上你能够知道王族的这种家族。而且当地一般的人来讲就是非常尊敬，而且赤胆忠心这种比较多的。这个变成一种怎么样生存的方式，也是一种美德一样，在那样的一种社会和环境下，应该是它是一种符合那个时代的一种模式。所以在这样的来讲的话，国王能够以这种的方式，就是与民同心同德，共同面对所有的这些问题，这样子，当然非常的就是难得，很真，就是其他人也觉得非常好这种的行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有这个天道的这种天神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，说觉得这个也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说国王能够同心同德，与其他的人庶民同行啊，同怎么讲呢，一样生活，就是常人一般不信，他人呢难行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他呢这个天人呢，就是化形象为一个婆罗门的形象，他来到这个国家，就是然后刚好路过城门的时候，正好是吃午饭的时候，这个婆罗门呢进去以后讨要一些吃的时候，你们就是闹这种的粮荒啊，但是我也没吃饭，你们都是就是怎么讲呢，均分的这种的食物，那我得不到食物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份食物？那这个国王呢，就是就自己不吃，但是他说把我的这一份送给这个婆罗门。所以有点像说，这个当然，如果你到处都是食物的话，你把自己的那一份食物给别人，你换一你再来一份，或者这些都很简单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有些人都不一定那么愿意的，就他是自己的食物，自己碗中的食物，桌子上的食物与别人分享，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生活在很富裕的地方，也不见得愿意。就比如说你去一个餐厅呢吃饭，旁边有一个就是行乞的人在旁边，或者是门口这样子，有很多人不见得就是愿意把剩下的，或者是不要说就是正在吃的，有些人嫌其他人脏啊，或者是嫌碍眼啊、碍手碍脚啊，怎么样的，就是驱赶啊，甚至非常的，如果那样的一个人在你的视线里出现，你都也许不喜欢的。但是这个国王呢，不是这样子，他是很怎么讲呢？就是很诚恳的，就把这个食物呢，就是分给这个婆罗门。那这个婆罗门呢，连续六天去这个城门去，在进食的这个时间呢，进去以后，他每一次都有国王给他们，这样子。所以，而且是比较那种礼貌和这种怎么讲呢？没有 感觉说第一天是去了勉强的给你，第二天去的时候就是更勉强，第三天去的时候就差不多要打人了，这样也不是那种，就是他是一直就是这种持续的爱心吧，就是很难得，他是可以说是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命啊，或者是就是难以为继，这个是维持这个生命，但是他还是能看到其他人的需要，就这个意思，主要是，所以说这个天人就是第十天，就是第十天目睹了这种国王的这个行为以后呢，就是你说真正的非常的赞叹佩服，就是他显现这个天人的相，说哦，你是真正的这个就无畏的护主啊，就是你能够保护众生，你能够帮助众生。所以说他觉得这种的苦心呢，让他都欢喜莫名，就是作为天人的话，因为是善行的。所以说天人的帮助下，就是说七天里面降下雨水啊，怎么怎么样，这个就是然后其他人呢做好这个重新再一次收获的这个准备。后来呢就是这个国家，当然就是所有的灾难都是一段一段的，它也不可能说一直都发生灾难，一直都停不下来。所以这个社会呢就度过了这个难关，所以获得了丰收。在这个说善业的成熟的时候，当然其他的一个人的善心对一些共业也有这个作用的，不能说一下子可以扭转乾坤，就所有的这个也很难的。但是一方面就是其他人也一定受了一定的灾，然后就是这个难关呢快度过去的。另外一些就是所有人的努力下，就像我们共修一样，就是众人什么众人拾柴火焰旺，众人什么木头抬的时候木头轻，有这种说法，扛举木头一样的，众人一起共修善业，一起发愿，一起就是发心，这样的话，就像你不是民间有这种什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就这种的意思。这样的话，世间上面也是如此，真的那一方就会容易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说这是那故事比较短，但是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叫梵师王，梵师国王舍弃口粮这么一个故事。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最后获得丰收，人们安居乐业，度过了这个灾荒的这个时期，这么一个第一个故事。好像烧多少的，就目前的一些也有一点点这样那样的一些相似性那样的，当然就是严重程度可能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还好，相对而言，但是受苦的人，当然对他来讲就是唯一的灾难。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曾经为这个一位太子，他的太子呢，但是他腿部的肌肉有一点就是萎缩这样子，医生呢就是对他说，你应该去用一种特别的鸟的这个肉呢，就是共鸣鸟那种的肉呢，就是跟他的肉和素有其他的一些药物营养物合在一起呢，可以治这个病。但是像酥油啊这些肯定是很好找的，其他药物营养，但是说要找这个共鸣鸟非常的困难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找，所以大概有12年当中呢没有找到这样的。后来在一些人的建议下，所以说一个专门问了医生，就是医生去专门找一些捕鸟的人去询问怎么去抓这个共鸣鸟。捕鸟的人就给他出了一个方法法子，这些一些古老的方法到现在还是用的。其实比如说在一些民间呢，就伊朗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生存的，这样他们要抓一种特别的不容易抓到的天上的鸟，这样子呢就是设那一种特别的网嘛，然后 或者是它捕的这个食物猎物，就是另外一只小鸟啊，更小的，它如果是吃鸟的那种的因素呢，比较那种的，它有把那个就是绑用细绳子绑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刚好它冲过来捕的时候看不见那个网，直接直扑那个鸟，结果就是陷在这个鸽的这个网子上面，有这种做法。但是这个它捕鸟人的这个方法是说，用一面镜子。通镜这样的应该，所以说然后把一只马鸡呢，就，前面呢，在海边呢设好这个罗网，也是这种的方法，先把这个马鸡呢放在镜子当中，马鸡看到镜子里面有自己的这个身影的时候，影子的时候呢，影像的时候，它会以为看到了自己的这个。就是另外一只鸟，然后会叫嘛，叫的时候呢，共鸣鸟会闻声飞来，这么，然后可以抓住这样的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用这种的方式就抓到了一只鸟。当然，这个里面有一些动物和人的这种对话，说共鸣鸟呢抓到以后就是，他就问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？就是，这样讲的，然后。其他人就回答说：“因为你身上的这个做药的原因，我们需要抓你啊，这样。”然后他就公民鸟呢，就说：“你们可不可以把我释放了？但是我有方法可以，就是以我身上的肉有一样的药效的这种的做法。”所以那当然手下的人不敢说随便就做这个，最后说：“那我们还是去问国王到底怎么样处置你。”最后呢，公民鸟就跟他说：“只要我沐浴过的水就足够，就是与和我身上的这个肉是一样的，就不需要杀我，你也可以得到这个药方。”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国王呢也是当然这你看，非常善良的，就是这个太子，过去释迦牟尼佛。但是现在的人的话，你说如果是某一种动物的肉可以治你的病呢，就是现在有那种。熊胆、麝胆、虎骨啊，或者是某一些麝香、象牙，或者是鹿茸吧，象牙这可能入药的我不知道，但是犀牛角啊，还有就是像穿山甲呀，有一些入药的，那肯定还问一下动物说你怎么讲，他要说不要杀我，我就是你可以用另外的一些替代的用品的时候，那可能也没办法沟通，但是意思说，即便。如果真的能沟通，我可能像人会变的。但是，这里面的一种这鲜活的这样的一种说的，就是让人感觉尊重其他的生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国王呢就说，如果以这种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的话，那当然他也很愿意。所以他用了7个这个水器呢，让他去洗澡，就是把鸟洗澡的水呢做留下来做一种引子吧，应该是。然后最后鸟呢，就是说，就是它也做完了这些以后就飞走了。然后这个那就是，既然有其他的，就是阴阳瓶、药瓶的一些酥油这些都有了，然后刚好可以治疗这个腿病。那这时候呢，说雪山脚下有一个有500罗圆觉在那边，有一个圆觉呢也是腿部有一些症状。所以腿部有些萎缩之类的，所以他呢就是也会说，想要就是其他的圆觉呢对他说，你尊者你应该前往这个城中的就是学医的地方，医生呢去请教，而且去治这个病。那是你看这我们以前不是说嘛，就是佛教里面治病是不忌讳的，在一些西方的宗教里面，过去的时候一度有对就是有神论的这种，他们也不是所有的有神论的宗教，就是有一种排斥的治病的，不是就是民间的这种各种方子呀之类的。但是在一些比如说过去的早期，就是一段中基督教啊或者其他的有一些里面的确是排斥的，因为把他的所有的生死命都交给神来处理一切，我的好坏命运的这个曲折，所有都神的安排，这样子。如果你说你依赖了一些草啊、叶子呀、果呀，这样把你的病治好了，那这个不能这样说，就神的脸往哪里刻这样的意思，大概就这种的。 理解是说啊，一切都是神创造的，一切都是神的安排，所以所以你应该不是用依靠什么一些草啊什么这样的，就是你应该就是这种就是大体社会有极大的这个氛围呢，抑制了就是这种民间的经验医学的这种发展嘛。但是在佛教里面就是不排斥这些，应该古代的印度有神的宗教里面，多神的宗教里也应该好像是没有排斥这些吧。但不论如何，就是这些圆觉呢就告诉这个生病的腿上有问题的这个圆觉呢，说你应该去城里面呢，去医生那边请去帮忙，让他们去帮忙治病。当然这个心灵和身体这两个方面，如果圆觉这样得到一定的这个成就的人来讲的话，圆觉的境界还是很高的，就是相对来讲，就世俗的凡夫来讲。所以他也说，所谓的这种死亡呢，就是人都不喜欢，但是即便不喜欢，无奈就是没有一个人能逃过，避免就是一死，难免一死。所以说，如果是就真正的就死亡到来了，就是要带走，就是这个时刻身心分离这样的时间到的话，那我也就是不愿意治，这个意思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能够放下那这个身心的痛苦。一般的人来讲可能很着急的，可能这些对他们来讲的话一定有一定的生死的把握，所以也没有那么。但是其他的圆觉呢就是劝他说，死亡本身的确是如此，所以说就是缘分到了，也不要对这不必就是特别的恐慌啊勉强啊，他们也不贪恋世事这样子俗世啊。但是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就是有这种修行的人，戒定慧这些修行的人，所以在这个时间呢，存活的时间越长的话，就是越能够有就积累善业吧，福报这些。所以发心这样的善，就是将来的这种善取中所想的啊，就是也是大概因为这样的原因呢，就是再三其他人劝他说就是去城中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圆觉呢来到了这个王宫附近，然后就是问一个医生说，像我这种的疾病有没有办法。那这个医生呢就回答说，尊者你应该去这个你得的病跟太子得的病是一样的，所以太子呢就是12年当中呢就是等待一些妙方，终于现在好像就是弄齐了嘛，你正好来的时候是时候，你应该你的这个疾病可以痊愈。所以他呢就是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就指引以后，他来到了这个王宫外面，就是拉响这个门铃了。然后那当然这个国王呢，就太子呢正准备就是吃药嘛，就外面有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先等，可能等外面的人来了，他需要什么。然后他们的父母呢，就是说，那你就是怎么讲呢？把药吃下去这样子。但是太子呢，就可能是也知道了嘛，就是感觉到这个药很难的，来的实属不易，所以想。就是当然他也想要解除这个疾病呢，想要喝下去，但是他有点更牵挂外面的人的这种乞丐或者是这个圆觉僧，他放心不下他，然后说请他进来以后就是先处理这件事情，然后再来吃药。这样的时候呢，一听到说这个圆觉原委就是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他以后，这个国王呢就是太子呢就很高兴的就痛快的就回答说，这个圆觉说这个药还是你来用，我用的话意义也没有多大，这个就把说就是我能够就是用这个妙药来供养这个圆觉，那就是非常好。所以他把这个一丸的这个药呢，就是一滴不剩的，就是给圆觉的钵里面倒进去。所以说最后呢，当然就是这结果是 跟圆觉的这种清净的这种愿力或者是加持下呢，两个人都以不可思议的这种一个是有羞耻，另外一个是有极大的殊胜的发心和愿力，这样的原因呢，两个人的身体都恢复了。这样讲，之前好像说，弄了七个水器嘛，应该是太子还应该有吧，但是不论如何，大概是说。他把这个药供养给圆觉，但是他们两个人最后都恢复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王子施药，这个这个王子的国就是叫西武阳之国太子。这是一个是刚才我们是一个分口粮的故事，然后这个是施药的故事。王子施药，范师王舍弃口粮，这两个故事。然后释迦牟尼佛呢，在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故事是说，所以刚才的这个范氏王也是就是要施口粮的这个嘛。范氏王就是大慈大悲治理国政这样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一个？对，应该是好看。对，应该或许不一定是一个人吧，这个虽然也叫范氏王，也在鹿野苑这样子，就是但是说在这个国王呢，以慈悲的心治理国政。然后但是他也是人世之间难免呢，就是有这样的纷争呢，他有500大臣呢就是诋毁这个国王。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心里面没有升起嗔心，但是对这些诋毁他的人呢升起一种悲心。然后国王呢就是没有说，过去的时候不是就是稍有一定对国王的不敬也有问斩呢，如果有大逆的这种的做法呢，就是有时候就是甚至株连的。但是这个国王呢，就是所以大概这个国王的一做法就是说，可能他也反省的，他说可能我如果他说我有执政不合理的这地方呢，就是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他们不值得跟着我的话，就是请他们去另觅这个圣主，就请他们去别的地方就是投靠。因为过去的时候，一个国王到另外一个国王，就是就像现在的一些县一样的，有些大的那当然有些帝国很大，但是也有一些小国小的那种就这样子。他说，而且过去的时候，相互人就很。跟这边的邻居不和，或者跟这个国王有一些那种过节，这样他就去别的国王那边投靠啊、生活那种很常见的，因为这个也不会影响其他国王和国王之间的关系，因为这也就是给他们一些就是怎么讲呢？换一个地方啊，然后重新生活呀、那种，有很多人需要这种整理嘛，所以这个完全可以理解。如果害处很大，害祸害很大的话，可能就是共同谴责之类。所以他们呢，就是让他们去，就是别的这种的国度。他们当感染来到了一个，就走的时候，当然就来到了这个一个荒漠的这些荒岛这些上面。这样以后呢，在这个地方，要旅途当中嘛，经过的时候。这里面呢，真的喝水啊，就是吃的东西都没有，就口干舌燥，很不容易。然后大家呢，有些在失声痛哭呀，那可能就是这个还是受到了一些触发。比如说以前过去的时候，有那种流放嘛，应该大概是个流放。流放是一种比较柔和的，但是也是一种惩罚。所以这时候呢。释迦牟尼佛在当时时候是一只大象，说在这个荒漠当中，他听到一些哭泣的声音。就现在有一些大象看孩子，帮助绿木头来这个怎么讲呢？就是骑乘啊，有表演啊，很多画画呀，什么很多都有嘛。大象很聪明， 所以他看到有些，这些人呢，就比较痛苦，他用鼻子从别的地方卷来了一些水啊，这些帮助他给他们。然后他也让这些人骑在自己身上呢，就是去深山里面呢，就是引导他们知道泉水在哪里，然后，引导他们去那个吃水果的地方，大家比较熟悉那个岛，所以，这样子。然后之后呢，他们当然其他人也要上路，要赶路。这样的话，大象就说：“啊，这个山的后面呢，就是悬崖一样，那个山后面往下一面环坡，一面是陡坡。这样子，在陡坡的山脚下呢，你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一具尸体，大象的尸体。所以说，要经过这个荒岛的话，你必须要储备足够的食物、水果，所以不然的话很难的。而且你们也可以吃那个。”大象的一些内脏啊、肠子呀、然后就是同时用他们的一些皮啊，这些包裹一些食物呀、这样子去继续你们的旅程。然后，这样子呢，他们这样，其他人就是往那个方向走了。大象呢，就是在这边发愿说，愿我将这些就是被流放的这500个人呢，从就是暂时的险境里面救出来嘛。从就是生命的危险当中救出来，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彻底的，就是将来能够彻底的拯救他们，才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，然后也发了愿，说愿自己成佛以后能将这些人的众生呢，就是从轮回的这种荒野当中救度出来。然后大象呢，从这个山坡缓坡上面爬到顶上以后，一跃而下，就是。跳下去，就在另一侧悬崖这边的跳下去。然后其他人呢，绕着这个山到了那悬崖的山脚下的时候，发现就是这个大象的尸体。说他当然，这时候他们认出来了，这个大象就是昨天，引他们去喝甘泉、吃水果的那个大象。所以死在咱们前面，就是然后觉得恩德很大，然后也好像不敢吃，也不敢去动这样子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就是有天人，就是有神通嘛，看到这一些现象，他们视线在这个500个这些大臣面前呢，就说，就是大象呢，这他这很恭敬的说，说这个尊者就是大象，是为你们呢舍弃这个生命的，你们应该就是按他的这种意思呢，去。满他的这个愿，是让他不会白死。你们不吃或者是这样的话呢，肯定就是你们也活不了。在大象也就好像没有白死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按照这个吩咐，大象之前约定好的这个做法呢，就是一起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计划来去走过这个荒野。所以这么一个故事，所以这个我们以前不是也是说嘛，就是。有一些特别的年份里面，曾经有一些人是真的要这样做的，就是可能他会去离世，离世了以后，希望你们能够就是用他的这个身体度过这个难关，这种真实的故事也有的。所以大体上面这个真实故事其实是我看，大概我给你们说个大概吧，就是我们家族上面的一个亲戚，我爸爸那边的一个亲戚，他曾经呢，就是曾经，徒步以及磕头去过拉萨，从我们家乡那边，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多公里吧，就是路。不到2000公里，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山，他可能去过2次还是3次，就是去专门朝圣，就是这样子。他又很努力去修行啊，这样。他好像也后来也去过蒙古，有些地方，内蒙古吧，应该现在的。所以，但是后来60年代的时候，他就在一个乡下，后来就这个地方我就不说那么清楚啊。人在那边呢，就。 说，他是之前也有一些真的八卦呀，有时候说一些话呀，这样的就是这种的。但是那天呢，他就说，哦，我可能，过一些天，就死了。就死的时候呢，你们就不要就是犹豫，应该去，我是为你们就是这。然后其他人也以为是开玩笑的，当时并没有说可能太当真的，因为好像活得好好的。结果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我具体我忘了，但是反正就这个人就去世了。去世以后呢，其他真的后来有一些，因为当时的饿的时候就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人没有遇到饿的，如果真的遇到饿的情况，那真的是很恐怖的。就是不是荒野生存的很多游戏有嘛，就这类的。以前，我有个另外一个亲戚，他也是去一个地方，路上他们好多人一起，走了大概20多天的路，就是在的路上呢。就是有会到后期的时候有点断粮嘛，前期的时候大家都是说啊你不吃我不喝那种，就相互要赠啊给啊分享啊那种，食物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最后有一些就非常不容易的时候，就大家就好像就怎么讲呢，还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吃的，喝一些水啊，随便吃一些野葱啊这类的。那看到有其他的人有这个糌粑呀或者食物的时候，那很香啊，那个味道就是很老远可以闻得到，因为饿了嘛。当然他们没有说变成很邪恶的人那样，但是整体上面可以感觉到，就是那个有糌粑的，他就很就给他们有多少就一点一点跟他们平均的在分嘛。所以这样子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我们现在的那种如果。真的布施功德那些差一点的话，有些人可以起邪念的，这些都有很正常的这种情况下。所以，这是就是之前的这个故事，一层故事套一层这样的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如果我们说的现在讲出来某一个饥荒啊这样的时候，就是嘴上说一下，但是真正如果一个人饿啊这样的时候，是非常，当然有很多人德行。或者说，不是德行的，就是那种，非常饿，什么都没吃那样，好些天的时候，你问他饿不饿，他还是非常有那种意志力很强，说我不一点都不饿。还有就是怎么讲呢？很礼貌啊，也没有失去耐心，也没有失去这种礼貌和恭敬心，甚至有些就是那种幽默啊，那些还在那样的人也是有的。但是也有一些很疯狂的那种，就是。怎么讲呢？着急的，就悲催的一些行为和心态都有。所以任何人在各种这种困难面前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大象就是，后来，布施自己的身体以及这个就是大象舍身救人的这个故事。看一下时间吧，然后再讲另外一个故事。说在过去很久以前呢，释迦牟尼佛呢也是在鹿野苑里面呢，就是曾经是一个国王，但这个不是梵世王，是另外一个莲花王、莲花国。他也是一样，对，就是其他的众生呢，如同母亲对独子般的这种的慈悲爱护，经常呢就是行种种的布施，就这类的，所以但是在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，就是有一年呢，有一些年份呢，也有不好过的时候。当时有一个年头呢，就是风不调雨不顺这样子，就是国民当中也有一些浮肿的这种的怪病，所以他们的国王呢，当然就是对民众的这些疾苦呢，非常的就是着急，很有这个怜悯和慈悲心，然后召集这个所有的医生呢，就是。为这些民众去治病，但是虽然就是 经过多方的努力，但是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变化，就是缓解这疫情的这些状况。所以说医生呢，后来有些医生呢一致的说，如果能，有一种的鱼的这个肉啊，就是，这个，就是，这个，如何打，就是这个应该是个梵文的名字，但是我不太清楚原文是什么，我以后有机会可以查。如何打的这个鱼肉呢？可以治这个病。这种过去的时候，就很多经验医学里面吃这个草，那个叶子把这几个熬起来，然后吃，或者是甚至都有动物药、植物药，动物药是其中一个嘛。就好多你这样，尤其是中医里面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特别一些小的昆虫啊什么，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做法，所以对人的身体有治疗的作用，补营养啊，那些时候也是吃很多嘛。那些可能有一些，如果是可能是比较明显的效果，有一些可能也许是一种说法，后来大家就是只要没有太大的伤害的情况下，以为那是一种的补药，这样吃的可能估计也有吧。像我不是医生，营养学家就不知道，但是这一类的事情，人的各种做法里面，就像过去的时候有一度说捞病，就肺结核，他们说吃这个狼肉很多人就好了，但是这个或许是真的，但是说不清楚呢里面什么部分可以治疗一个肺结核的病，所以这种说的有的。但是这些如果是真的治好了，那我们也就随喜，但是说也有一些过去的时候在有那种嘛什么，反正就是其他的那种的做法，所以这些呢也有一些可能疑惑的地方，对一些治疗的方法。但是整体来讲，当然就是像中医和经验医学这些都是很发达，就是就各种帮助了千千万万的人，从可能亿万的这么一种民众吧，就是数千年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，所以这个肯定是用。但是具体某一些每一个地方，甚至也许不是那种权威的中医里面记载的当地的做法呀，或者是个人的经验啊这一类的，上面呢就是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做法。有些说你手烧伤了，有这个伤疤，但是它有一些药方呢，就是可以把伤疤呢，就是如果伤疤是比较新鲜的话，一点疤痕都不留的这种做法，烧伤的也好，其他的。这个这么样说的也有，它也不是一个很广开放的，它是一个秘方一样的民间。所以不论如何，就是说有这个如何打鱼肉呢，可以帮助来治疗。那这个国王呢，就是派遣多方的人士去各方寻找。然后几经这个周折呢，还是没有找到这种的鱼。所以国王有一次外出的时候呢，很多病人呢就是把他围住了团团，然后又哀求啊，说就是希望就是国王能够帮助他们来脱离这种疾病和痛苦，这些折磨，令他们呢摆脱他们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困扰和折磨。那国王呢也是心里面呢就是悲悯心顿起，但是就是非常的难过，而且很惭愧，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这些立马的去帮助他们，而且就是有些内疚，流下眼泪这样。所以他内心里面呢也想，就是我不能解除众生的痛苦，我有这个国王的头衔有什么任何意义。所以他这样子想了以后呢，就是把剩下的就意思是他国王的这些国家财富呢，就是布施，全部布施。过去有些时候加冕的时候，或者是换的时候，都做这种善行嘛。退位啊，种种的时候，他们会释放这个牢狱的人呢、或者是就是布施，或者是种种的。所以他让他的这个太子呢继位，然后他自己退出来了。然后在亲友啊众人面前呢忏悔，就是还有对这些王公大臣啊这些其他人呢，就是他们的很努力做的这些上面呢加以这种肯定呢，就是 这样子让他们也不至于就是非常的沮丧，就是鼓励他们，安慰病人，然后自己呢受这个八关斋戒，然后就是也在这个王宫的顶层，就是应该佛龛的这些上面的上香供养十方诸佛，这样种种的这些善心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也发愿说，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人身上染病，然后惨不忍睹的这种，惨不忍睹的这些状况，可怜的状况，所以他愿意就是舍自己的生命，以这个的誓愿和地势力呢，就是希望他能够立马转生成，在这个周边有条大河吧，就是，多西大河是吧？这什么？就变成这一天这种的鱼，它能够治病，所以他发完愿以后呢，跳入到这个河当中，就是死了嘛，就是溺水身亡。然后身亡了以后呢，当然这个有点奇迹般的，但是说他就转生成就是若何达这种的鱼，而且因此呢，就是天人很感动，他也。天然的，在这个人世间呢，就给别人就是散布这种的托这些信息，说这个鱼已经在这个河里了，它已经就是你们可以去找，好像就是鱼，好像这个另外的一些公案里面，好像我记得就是鱼好像自己游出来的还是怎么样说的，就是从河里，但是说，他身上的那些肉啊，很多很大的这种的鱼，所以。其他人听到消息以后呢，他们也就是取这个身上的肉嘛，鱼身上的肉。那这杯鱼呢，就是满怀慈悲的心，一边想就是还是其他人在割他身上的肉，但是他还是在想其他人就是生病的人的痛苦，所以有流泪啊，就是希望发愿说我的肉呢，希望能够最快的就是利益他们。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身上的肉，所以后来呢，就是，这个鱼呢，就是大家都取完肉以后也说话了，就说我其实是你的国王，就是，莲花王，莲花国王。所以说，其他人就了解了，说这一条鱼是因为国王有大悲心，就是投身的这种视线的种种的。来产生的这个鱼肉，所以说，而且他说我将来获得圆满的这个佛果菩提果以后呢，我将帮助你们脱离轮回的这种更深的无明的这种轮回的疾病的缠绕，让你们获得佛果。所以就是其他人呢，也就是一起发愿，是能够就让其他的就是国王啊，新的这个国王啊，或者是王公贵族这些都以及民众呢，就是对着这个鱼呢行这个供养啊，就是献花呀这些做的。然后，那就是这个故事呢，令广心令人难以置信，心驰国王。所以说，就是当将来你成佛的时候，我们将变成你的声闻的弟子，就是其他人就发这个愿，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。所以基于这个故事，差不多也就是讲了四个故事。我们每讲一个故事，如果你们有小孩啊，或者是有老人家呀，在家里面待着，反正平时这几天就是待的时间多的话，你们可以给他们讲这些故事。这些都非常好的故事。如果你有没可以可以请这个释迦牟尼佛广传在家里面，然后其他人经常相互阅读啊，讲故事。所以刚才我们第一个故事是范氏王舍弃口粮，然后帮助其他的人。所以哪怕是不是自己国家的人，就是外国就是游过来的。这些过来的这种的人呢，他也就是分食自己的口粮，而且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这样不厌其烦，然后自己生命有危险，他也还是这种的。那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现在有些时候人心里面没有那种的不食心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相互强的心呢，相互怎么样使坏的心，不要说不是这样的，可能，或者是说我少了那么一点点，就心里面就非常的不舒服呀，不就好像就怎么讲呢，什么面子那些都不顾了呀，直接骂人呐，说呀为什么我少了，是怎么样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，王子施药，是他们。有药可以取的情况下呢，不伤害动物，他也把动物放了，然后用动物用过的这个水来帮助，然后这个水呢，最后又再一次分享给其他的，就是修行人呢，非常愿意，就他自己其实如果没有的话，他也就是宁愿把这个蛇给其他的人跟用的，这故事，然后就是不仅是说，佛菩萨的化身，转世。就是种种的这种心思不可思议的，有些时候说，以这种庄严的身色身相，说出生的时候有种种的瑞相啊，或者是这种，有些时候他是以社会最每一个角落里面，就是都以他们的形象方式帮助，有些看起来是外道，但实际上其实一定有佛菩萨的化现，世俗当中，异教徒当中，然后，有些就是社会的公众比较低啊，别人歧视的地方，别人高看的地方，就是哪里都有的佛菩萨，甚至乃至于化现种种化身当中讲的，不一定是有情的，或者是以生命这种的，有现就是有情的这种形象，而是以这种就是物质的形象化现为这样来帮助，所以，这些呢，就这里面讲的说。发了大悲心的，像大象，过去在已经发了如此大悲的愿心，这样，然后就是人投身为鱼来帮助众生，所以总的来讲，就是平时自己在身边能够契机的地方，能够帮得到的地方，左左右右能够帮助一些，多帮助一下一些，不要计较的那些事情，不要计较。有些原来很计较，现在变得稍微不计较，或者是完全不计较，这些方面的，就多做一些努力。然后是世界上很多你不可能就是说，愿心很广大，但是实际上面你说你只有有限的时间、有限的财力这样子讲，但是在你，就是平时的这些缘分里面能做到，最好就是。能够自己发心发愿能够做到的事情，然后发愿的那个很广大，然后做的这些事情上面的一样能做到多少算多少，所以这方面的，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，然后我们一起再念一下六字大明咒，恭送六字大明咒。
Amen.
身与部位这种种种的忧患，这样的众生，一切众生，尤其是这一次在我们这能够看得到、听得到里面很多这些起起伏伏的很多事情，所以回想给所有病人、看护病人的医生，以及管理层以及他所有的在畏惧和担心当中的人，以及所有一切众生。赐福一的一切智，摧伏一切波幻地，生老病死由波头，愿度由海诸有情。嗯，扎西德拉，今天先到这里。嗯。